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我今天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是否经历了神丰富的供应和恩典呢？今天啊，我们是否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呢？是否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让世界认出我们是属于他的呢？好，今天啊，咱们要来默想一个话题，是出埃及记第39章里面的信息。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我们一时您是我们生命的主，您是万王之王，但是您却把我们铭刻在您的掌上，放在您的心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将您放在我们的心上，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荣耀的宝座之上。求主您作为我们心中的王，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意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青蛙王国呢，刚刚诞生了又一位青蛙王子，举国上下都庆祝沸腾了，因为这是国王年老的时候生的，是最小的王子。虽然国中还有十位王子、十位公主，哥哥姐姐们也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的啊已经有自己的家和小小青蛙公主王子们了。因着新王子的降生，国王就下令把国中最珍贵的宝石找来，给十一位王子和十位公主每一个人都打制一顶皇冠，在正中间嵌上宝石，而且啊，在宝石上面还刻有 K 的字样，是王的名字。小王子的那一顶最可爱、最小巧，宝石也是最精致、最贵重的。但无奈啊，这个调皮的孩子总是不愿意戴。其他哥哥姐姐们都非常重视自己收到的礼物，唯有小王子似乎有一点恃宠若骄，有时他嫌这个冠冕不舒服，就干脆找个人专门负责替自己拿着，也不在乎帮忙管理的人是不是小心保护他的冠冕。在小王子16岁那年，老国王去世了，遗嘱呢居然隐藏在所有王子和公主的皇冠里面。在宝石的前面是一个 K， 每个人都一样，但背后呢其实竟印刻着另外一个密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这就相对着他们每一个人将要得着的国王的遗产。哥哥姐姐们慎重地把保护得很好的皇冠交到了王国的长老团。只有小王子的皇冠看起来非常的破旧贫贱，检查的结果令举国上下都震惊了，因为小王子的皇冠居然是假的，无论是宝石还是冠冕通通都是仿制品，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小王子找人专门替自己保管皇冠已经早就被人掉了包，但他因为不在乎，所以根本就没有发现。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疏忽大意，满不在乎竟然犯下了如此的大罪，小王子后悔莫及啊，却已经为时已晚了。这则寓言故事是否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呢？正而在祷告上帝将这个故事赐给我的时候，其实神让正而看到说，本来王子尊贵身份是白白得来的，因为老国王爱自己的孩子们，所以赐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和礼物，也是提醒他们自己的尊贵荣耀的王的孩子的身份，所以每一个宝石的前面都刻着 King K 的这个样子。但如果自己不在乎，也不小心对待这随之而来的责任，就可能最终会失去白白而得的礼物。今天的经文中有一则记录让人不得不关注思考，就是大祭司的圣服的设计，还有冠冕上刻的字样，这是一个极大的宣告和身份的象征。一方面是神看重服侍他的大祭司的职责，这是一个极其尊贵荣耀的圣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醒大祭司要时时刻刻地遵行神的旨意，完完全全过圣洁的生活，丝毫不能马虎。因为头代表着权柄、身份、尊贵、地位，还有生命的统领。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被白白地赐予了这个王子和祭司的身份，我们头顶上虽然没有实际的冠冕，但却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白白戴上的永生的冠冕，救恩的头盔，上面就是刻着白白称义归耶和华为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荣耀的救赎和白白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成为您的儿女，拥有如此尊贵荣耀的身份。求主帮助我不要以为理所当然忘乎所以，而是充满敬畏的谨慎度日，保守好我的心，为了荣耀见证您自己荣耀的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出埃及记的第39章，然后和父母找一找亚伦的圣衣图片，我们一起来学着画一画。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到底是刻在哪里的？为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尊贵荣耀的位分，都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
不见不散。
恐惧将我淹没，使我看不清真理，谎言将我困锁，使我无法得自由，我需要你的恩手引领我，我需要你的圣灵赐我力量。主耶稣，我只想单单跟随你，献上我所有生命，一生荣耀你生命。主耶稣，我只想单单跟随你，献上我所有生命，一生荣耀你生命。生命，我比 得着新生命，不畏惧死亡，我必找到致命地，只想看见你荣耀，只想与你面对面。耶稣，主耶稣，我只想单单跟随你身上我所有的生命，一世荣耀，一生命。耶稣，我只想单单跟随你身上我所有的生命，一世荣耀，一生命。我选择那条不容易的窄路，我知道靠着我必定得胜，再忍耐不多时，永远不要放弃，值得骄傲。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五期。我是木星。
我是以恩。
我们今天呢要和以恩老师来聊一聊在夫妻之间如何跨越边界和自由。以恩老师，我想先来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你自己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还是一个很模糊的人？
我是边界感非常模糊的人。美国人的边界像一个正方形，就是你的手臂往前然后往旁边往后，这个是你的空间。在台湾人太多了，你的皮肤是你的空间，所以我没有
没有什么隐私权，他中国人就这样子嘛，都隐私都随便问你几岁啦，你多重啊，你赚多少钱啊，你家多少钱啊。在美国的隐私权非常的强。
关于隐私这个方面呢，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理解完全是不一样的哈。那西方人认为说，即便是我们夫妻二人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家庭，可是我依然要有我自己的私密的空间，我要有我独处的时间。可是我们东方的文化呢，就是我嫁给你，你娶了我们就要时时刻刻黏在一起，没有空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那其实这个是东西方文化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跨文化婚姻当中对于边界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说如何去树立正确有效但是彼此是不伤害的一种边界，
是叫新的边界。结婚以后不能说是我的边界就是你的边界，我们大家来了解彼此，然后来讨论一个新的边界。刚刚讲是我们的空间的问题嘛，
是
以前我跟人家说话我喜欢离得越近越好，因为我觉得台湾也许习惯了大家近一点，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要是跟其他男生在讲话的时候太近，他都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他说在美国呢，太近的话呢，让别人有压力的感觉，会觉得有挑衅的感觉。
可是他们会常常拥抱啊，常常会贴面呐、啊， yeah, 我们东方人不喜欢，反而拥抱让我们觉得说哦，好有压力。
是是是，贴面是墨西哥人，可是大部分白人呢，就是抱一下，手握一下，就回到你自己的空间里，所以讲话没有太近。他开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跟他指东西，就是在车外的东西啊，我从他脸面前直接指过去，手臂差点摸到他的鼻子，他就人就往后退。他说你在做什么？你进了我的空间。跟他在一起就要常常了解空间，食物也是一样。我们东方人是你吃什么，我吃什么，那我们当然一定要分享，
没有分餐一说。
Yeah, 就是我可以吃你的，你可以吃我的，大家分享。可是，在外国人呢，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享的话，你要先问他们可以的话呢，他们有一个有公筷母匙，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盘子，他放在那个盘子来给你吃。所以我们刚开始在约会的时候，我想说，哎，我们已经男女朋友了，那我可以从你的盘子上吃东西。他马上把那个餐巾纸就抬起来，造了一座墙，所以我可以拿不到他的食物，所以我就不开心啦。代表说我们两个不够近，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到。我随便摸他的食物，所以我在食物跟空间上，我觉得是这个看得到的不同。可是其他的界限呢，是像自由上面的界限，你花钱呢、啊？结婚以前每个人都自己的花钱的方式、有人说我鞋子呢50块以下的不能买、那有些人说我鞋子一定要100-200才行才够看、结婚以后呢那鞋子多少钱啊到底听谁的那我们两个花钱呢要先讲好多少钱以后才可以问先生或问太太这都要先同心的界限
是
还有男的朋友跟女的朋友结婚以前也许有男性的朋友
当然啊、
当然了、那结婚以后可有男性的朋友吗那就是先生跟太太要讨论先生可有女性的朋友有吗朋友就是说你可以出去两个单独喝咖啡啊、或是可以晚上聊天啊自己在电话上聊天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吗
那不可以
我们基督徒的想法是要保护你的婚姻
是
可是很多人的想法说那我结婚以前有男的朋友结婚以后当然有男的朋友你为什么可以限制我的自由呢
尤其现在还有什么所谓的男闺蜜女闺蜜一说哈
是是是
很多的事情可能不跟自己的另一半分享但是都会跟自己的男闺蜜或者女闺蜜分享
对对这样对婚姻来讲蛮危险的
是
因为要是跟先生吵了架那跟着男闺蜜讲男闺蜜说、哦、我了解、我的太太也是不了解我、那这样子很快就讲
他们两个人就会擦出火花来
是的是的、即使没有火花其实你也不应该在别人的男人的面前丢你自己先生的面、
是是是
所以这个蛮难的因为我结婚以前我很多男生的朋友、因为长大的时候我不喜欢跟女生交朋友因为女生我觉得女生非常的麻烦、然后男生呢就很简单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给直讲所以我结婚以前很多男性的朋友所以那时候约会快要结婚的时候他就说哎，那
我要跟你讲一讲咯
要讲清楚这些男性的朋友呢都不能够直接传简讯不可以讲电话不可以单独出门慢慢远离有些男性的朋友会有些不大了解说你这个先生怎么这么苛刻这么控制所以这个边界很重要
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权主义者当听到严老师要说、那我还是不要信主了我信主以后原来这么多条条框框但我想问一下严老师即便是我的教授曾经在婚前给你设定了这么多的一些边界的规则那你是感觉到了自由还是感觉到了束缚
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束缚我的界限我的自由越来越小可是了解他有同样的界限他自己同样的界限所以他在大学教书他是教授
是
那他的学生呢是越来越年轻对不对都是年轻的女孩子那我是越来越老所以知道说他有这样很明白的界限给我现在很多的安全感
所以一个好的伴侣不仅仅是给对方要设立边界最重要是自己的边界感要非常的明显
一模一样的边界像花钱也是他花钱的界限比我还乖我们就讨论说20块钱要彼此要先讲一声他比我讲的还多所以我觉得我不会担心 心说他出去花个五六百块钱，有些朋友说先生出去买一艘船或是买一个高尔夫球杆都没有先讲好，太太这样子也不高兴。
所以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呢是有形的一些边界感，
有形的
那还有一些边界感是无形的、
嗯、
比如说在我们的很多的理念上面的边界感，
是是是
文化上面的边界感、嗯、就包括严老师曾经分享过蜜月旅行的时候要不要带自己的妈妈、嗯、那这个边界就被打破了，他带了
是、啊是啊、
可是我的教授就觉得说、嗯、蜜月难道不应该是我们两个人的吗？
是啊是啊，我先生现在想一想，他说很多我们觉得的边界是 non-negotiable， 就是不能够讨论、
嗯、
这是一定决定，是不可以改的、
嗯、
其实在结婚以后或者结婚以前要想一想，也许自己觉得不可以改的边界也许是可以改
的，
因为他现在想一想，其实一定要马上去度蜜月，只要单独度蜜月也许不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他其实有认罪悔改。
是是是，他想说应该可以带着妈妈去，或是呢先带着妈妈出去玩、
嗯、
然后呢再自己另外度蜜月、嗯、所以他说以前他觉得不可以改的边界现在想一想应该讨论才行。有的时候是分享家里的事情、
嗯、
像我没有什么边界，你要是问我哎，你家里赚多少钱啊，或是谁心情不好啊、
嗯、
我就马上会跟你说，因为我觉得你是朋友嘛，跟你说、
嗯、
可是先生的边界感隐私权很重，他说我不要让别人担心啊，别人问你不用讲就说一切都很好，就很近很近很近的人呢他才会吐露心声、
嗯、
他赚多少钱连小孩子都不想跟他们说，他说不要跟小孩子说我赚多少钱、
嗯、
这些东西我还是不大了解，可是我就是要尊重他的意见，其实我没有说在这个方面非常的坚决的，那他这么坚决那我就照他的隐私权照他的边界感来设计。
在婚姻当中并不是单方面的在改变，你和教授其实在这几十年的婚姻当中都在双方改变，
双方改变，
而双方改变其实反而让你们的婚姻更加的趋于一种比较稳定的和谐的一种状态、
嗯、
尤其是在跨文化婚姻当中，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的过程哈、
嗯，
就直至现在就像你说的我不一定完全了解，可是我愿意去顺服他。
是 是
圣经当中也说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
嗯、
像顺服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是是是、嗯、
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经验当中，你觉得如何能够先设立一个边界，就是你们两个人合二为一了，
是是是，
那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
第一个圣经的话，了解神的旨意是如何、
嗯、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要了解说我们两个不能够说我赢你输或是你赢我输，不是在打架、
嗯、
不是在吵架，我们是两方都可以赢，我们两个来找找看哪样能够彼此都可以赢的。那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三节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这里呢，我们的动机是爱，然后是尊重，所以呢妻子的工作呢就是要尊重我们的丈夫、
嗯、
我先常说不能够有 two headed monster， 就是两个头的怪物，那一个头要往东一个头要往西，那身体怎么办？在结婚的时候呢，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又可以让我们婚姻非常和谐的一个秩序，先生是头，只有一个头，太太呢不了解的时候跟着先生走，可是呢不是说这个先生可以乱带，这个先生呢也是要爱他自己的妻子像爱自己一样，所以要是先生呢爱自己的妻子像爱他自己的身体一样，那他一定会他所做的决定是不只是对他自己好，最主要是对太太好，这样子能够太太尊敬先生，你怎么说那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彼此谈，那先生说那我要真正了解对你是怎么样最好、
嗯、
我才可以做最好的决定。
是，
那先生跟太太这样子合一呢会安排一个更好的两个的边界感、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你先生或是你太太的感觉的心比其他人还要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要是有一个异性的朋友走得太近或是问我太多问题、
嗯、
那有时候我不好意思拒绝或者不要跟他说话，先生跟我说可是呢我的心比他的心还要重要、啊、
我很伤心哎、欸，你跟他走得那么近，
他就说我情愿你伤他的心变成没有礼貌，在那个阶段
环境里 面、嗯、
不要伤我的心，即使我不在那里、嗯、你做了决定你要想着我的心，所以我觉得即使跟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啊、嗯、岳父岳母啊，他们有时候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会给我们很多建议，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控制或一些期望、
嗯、是，
那自己的先生跟太太的感觉是比自己的爸爸妈妈还要重要，在决定这些事情在讨论的时候这很重要，所以要常常的讨论，太太要尊敬先生，所以先生觉得有自己的安全感有自由感，说这个我的太太 孩是跟随着我的，我一定要带得好，带坏的话我现在太太会被受的伤害，那先生呢要为太太的福利来着想，那这样子走下来的话呢，新的边界，你的自由跟隐私跟着神，那你们两个人的婚姻会更加的强，然后不会让撒旦有个破口来攻击你。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要是你们两个人谈不出来了，那 biblical counseling 出去外面找人帮忙，
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算是辅导，
在这边有基督徒的心理医生，所以很多中国人觉得说，我去看心理医生，我是神经病啊，
我有病我才去是吧？我没有病，我们俩只是吵架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圣经上面，神要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忏悔，然后彼此分享，彼此为彼此祷告。那我们这个星期天，我们的牧师也教我们说，保罗都跟他的教会要求为他祷告，所以一定要到外面请求专业人士来帮你解决心理的问题，你的婚姻的问题，或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非常的重要。很多人想要说，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照顾好，不要把自己家的脏东西给别人看。
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边界不是没有，而是边界错了。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们是需要寻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专业的基督徒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的介入，来帮助我们修复婚姻当中的一些磕碰啊、破碎啊、伤害啊。但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又觉得说，哦，这是我们家的丑事。
是，
中国有句话叫做"家有丑事不可外扬"哈。可是呢，往往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捂在心里面，它就会发酵，甚至有的时候会因为发酵所带出来更大的一种伤害。所以我们边界呢不是没有，是我们的边界摆错了位置。东方文化当中呢，对于边界其实是非常的模糊，甚至就算有了边界，这个边界也很奇怪，也很奇特。比如说你的院子的院墙呢，比见到我们家一寸土地我都不能让，因为这是我的边界。可是却不知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跨越了人与人之间该有的一种边界。所以我们常常是站在一个罪性的角度去看我们的边界，而这个边界就会因为罪，因为不完全所带出来的都是伤害。可
是
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看边界，或者说从神所设立的起初的秩序去设定我们与家人与自己的另一半与孩子的边界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教导的
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圣经当中说夫妻二人合二为一，这
是
第一要务，
是
就是说太太先生你是我最最重要的，孩子父母亦或者其他的家族里面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在我们以外的啊，他们和我们都是有边界的，但我们两个人之间呢，纵然有边界，可是我们是合一的。
是是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那你心里的边界呢？因为我以前原生家庭的时候常常受到虐待，然后讲错呢就出问题，我的外在的边界没有，可是我心灵的边界非常的强，所以要是我心里有什么问题，我是不容易跟人家说的。即使结婚以后，就是先生要让我生气或是让我不开心，我都不会跟他说。我觉得说结婚以后你要把你自己的边界打开，能够要相信你的先生，相信你的太太，让他能够进去你心里的边界，让他能够了解你在讲什么，你在想什么，我觉得很重要。这样子的话两人可以真正合一，不然的话你只有在外在合一，可你的心里面没有完全合一。
是，无论是跨国婚姻还是婚姻当中，我们两个人呢当结合合二为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彼此升级的过程，升级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升级成为一个更像基督模样的人。最主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之间不是因为边界而隔远，而是因为边界更加亲密。
是的，是我们两个都在我们自己所创造的边界里面非常的安全。
是，好，我们今天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五期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那一年冬天送走了你，所有的记忆飘散失去，曾经我以为懂你爱你，与天父相比苍白无力，洁白美丽。